Nyarje chimbo chordan himi jam soni mono chimbo ngabya ta parkar tangon santu shirmar do tomba tuji chan la shyam sar lo mavi sangim chen ro nyang lai hare kando zombo monlama nambar jang trefji jawin chen lin zun za ba jam la mi jar la shyam sar lo jime chun chen zombo de lai wan pan so la ba sim ji yuan dun zo Hoi pandim jongli rinpo chi rinpo hwardan nabla marar fshan tsar lu. Qin da jia wei liao du hua ru xu kong ban wu bian wu ji de zong shen fa pu ti xin bing qie ru li ru fa de di ting.那么我们继续讲大圆满前行备忘录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是每座都有前心、正心、戒心、善者，处者前心，又有前心的前心及前心正体二者。前心的前心擦鼻涕、洗脸，物内物外需做的一切都做好。总之。需做到在座上不必下坐而抛动，接着在床上身心放松而诸侯休息，然后发这样的誓愿：现在我在这座期间大恩的父亲来到的话，也绝不去做水迷卵而转，即使被持家恰似也不舍弃此事，发一个勇猛的誓愿。那么意思呢，在每一座修法的时候都有前心、正心、戒心三个环节都要很好的完成，而这个前心呢，又有前心的前心和前心本身。大家需要明白，修法是缘起世界，要求心从外到内逐渐和法相应完成修法。那么在前行里面呢，也有从外到内的各层做法，那么这些都做好呢，能帮助正心安心修法，没有做好就妨碍正心。那么在前行的前行当中呢，要完成一些外在的准备工作这里说的譬如擦鼻涕，还有这个洗脸以及大小便等等，里里外外该做的都做好，要做到在座上不用下座跑动。那么这里说到物里物外，那么这个问题呢，按照现代人来说，物外就是包括邻居、家人等等，要事先交代好自己什么时候大做修法，在这段时间当中呢，不要来干扰，不要敲门等等。那么说到物力，就是包括座机、电话、手机电视电脑等等，这些全部都要关掉。再者，闹钟要调好，其他事情全部要处理完，以免座上受干扰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放松，不要急，这是要注意身心的状态，在桌垫上什么也不做，身心放松安住一下，这样休息。那么随后呢，缓缓地开始发誓，就想我在这座期间，即使大恩的父亲来了，也绝不弃座水迷卵而转，即使呢被人用指甲掐死，我也不舍弃誓愿。那么这样发起猛烈的誓愿，保证这一桌观测下去雷打不动。那么注意，这里说到发一个勇猛的誓愿，这就是萧方大悲世尊在菩提树下修道，不争大道，临死不弃此座。那么我们作为求道者，应当呢以此为榜样， 萧放的就是这种的精神，认为啊，怎法超过自己的生命，这一座一定要修，哪怕死也不放弃。这样随缘坚固，就能够长期住在法上，不会舍弃。如果碰到一点事情马上舍掉，那永远修不成。所以呢，这种勇气特别重要，有这种志气终究会成就的。因此呢，它是潜心中潜心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有誓愿的力量设置，那么下面呢都会很殷重的进行，因为到了死也不舍的地步了。这就充分说明这件事情已经摆在他心中最重要的位置上了。那么接下来经座的潜心等就要进入严格的修持了，而且大家需要记住，这样金梅朗巴、迦瑞尼格尊者、华智仁波切、纽西隆多上师一层一层穿下来，这个引导都属于陈述引导。所以呢，陈述引导在这些方面都有很严格的要求。新者最初修持的时候，就要向圣者根本位和侯德位的修持靠拢，坐中不离法，坐间不离法，日日夜夜不离法，那么长期一贯的修下去，这样呢才能够成熟起来，成为大道的法器。因此呢，要求非常严重的做好这样的缘起。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经座之前行，一圣要毗卢伽遮座，一金刚驾覆座，二受戒定淫，三脊髓自然自述如蝶同前，四两臂屏障，五金躯未覆，六舌底上颚，七眼睛下对鼻尖。那么意思就是说，修法前行的整体就是指做好身口意善要。那么其中这个圣要就是做毗卢伽遮做法。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毗卢就是指毗卢遮那佛。那么说七字就是经座方法的七个字分，包括驾覆座等七个重要的调整，由此呢就能够脉入于身，气入于脉。那么由于持住气的缘故，这个心就持住了，由此呢就能够非常安稳的进入修行当中。是这样的一种必要性而圣要呢做毗卢伽遮。那么这样做的必要性或者说它的用处怎么理解呢？那么下面我们讲一下印度桑杰松瓦他造的这个大环扁序道次第这里面一段内容，这样大家就很清楚。也就是说毗卢伽遮的内容呢，按照印度桑杰松瓦大环扁序道次第的一段来做解释。那么这里面这样说道：身俱乐耳熏与戒脱系故作毗卢伽遮。那么这里提到原因，这样做身体呢很束缚，调整得很好，心会对戒脱生欢喜的缘故，应当做毗卢伽遮。那么下面会一条一条列出说明做的自私以及作为，也就是说这样做有什么必要或者用处。那这样一明确以后，就知道挑身上有很多重要的要点。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何则呢？淫双足金刚驾覆座，所谓坐有二踝骨压骨沟腱的四个动脉后，身体自然升起暖象。那么意思呢， 双架扶座就是把坐轿放在右腿上，再把右轿牵上来放在左腿上面，这样两脚交叉成三角形。那么它的右垫就是两个膝盖能紧贴坐垫，那么坐姿自然端正，不会向前后左右外泄，所以叫做金刚架扶座。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用左右两踝骨压这个骨沟间的四个动脉，压了以后呢，身体呢自然升起暖热。再者，双夹腹的坐姿，地盘呢光大而健实，可以呢就是四平八稳，安然而坐。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由于身体不动，就不会因身体的活动激起思绪，那么这样子心容易平静安立，那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有人当中又这样说道：而受戒定淫，自与其暇，所谓压一切脉之中回处故，其将自然如以众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收解定印，就是两手放松垂下，左右手相叠，掌心向上，左手放在右手上面，右手放在左手上面都可以。那么两个拇指间接触要很自然，之后呢放在肚脐下。它的用处是什么呢？用处就是压住一切脉的中回处，使得这个气呢自然如以中脉。那么两拇指轻轻向地，能在心理上产生平衡以及宁静。再者，两指间接触，使得两手臂呈环状，能让左右的动力交流。这样的话呢，左右的气明点都能得到循环，但是这个要自然，如果用力定住，容易让身体紧张起来，出现不好的效果。所以呢需要自然，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有人当中又这样说道：三脊椎自然自竖，如蝶通前，所谓身体各部分重量平衡之故，不起病象。也就是身体前俯会压到肝，颈部和上身后仰会引起心脏的风，左右外泄会导致肾痛，而由身体自然正直，不会生这些病象。那么意思呢，就是脊椎呢是自然自竖，是要把这个脊椎骨调整笔直，不能前俯后仰，坐些右外的，但是呢又要放松，不能强行沉滞，这样效果才好。那么说到这个蝶铜钱，表示它的状况，而每一节脊椎骨都自然重叠闭着的，就像一枚枚铜钱叠上去一样。叠铜钱的时候，如果倾斜就会倒掉，叠铜钱的像一个就是从下到上闭着，第二个呢就是表示脊椎骨一节一节叠起来。这样做的用处是什么呢？用处就是可让身体，各部分的重量平衡，而不会生病。大家清楚，任凭你有五脏六腑，姿势不对会对各器官造成压迫而导致病象的。譬如这个身体前俯就压到了肝脏， 那么时间久了呢，造成病。同样这个颈部或者上身往后仰的话，这个心脏不舒服会引起心脏的风，那么时间久了呢，也会生病。如果往左边右边外的话，那么这个肾脏在两边加重它的分量，会对肾脏造成疼痛等等。如果这个身体自然调整而且很正直，就不会有这些的病。所以呢，就是脊椎跳的笔直很重要。而且如果这个脊椎弯曲，就会使得心情迟缓，头脑丧失活力和清明，妄念纷飞的。那么相反来讲，如果脊骨直了，能够集中心力，减少妄念，加速得定的。妄念去除后，这个脊骨会不停而直挺，所以呢，不必故意坐立。以这个缘故啊，脊椎自然直，能够让这个边心缝摄入静脉当中。再者，脊椎伤打头部，下到胃律，这是说全身的骨骼和神经系统，这是五脏器官的主干。那所以呢，就是联系全身最密切。那么脊骨能自然治，精神一定旺盛。它是啊，精神淋漓说尽处，是一条通道。那么脊椎自然治了，就使得精力啊容易进行而畅通的。所以呢，在坐垫上金刚驾辅座，使得脊骨闭止，就能够使血气运行灵活的。但是呢，脊骨啊特意让它直，容易这个挺胸，呈现紧张的状态，姿势就不好。所以呢，不必太把胸部挺起，那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下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是颈部如铁钩般位去，所谓自然压伤心气候，吃得足心，也就是压喉结而压了两个睡眠脉后，无分别一身，由此惯药。那么意思呢，这个姿势啊，颈部呢就像这个钩子一样弯曲，就是说啊，头部呢微微向前俯下，下巴向下微微压住这个喉结，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压住伤心风而能吃得住心。那么这个具体操作起来呢，下巴压喉结的缘故，也就压住了颈部两边的脉，那么脉压住就走得慢，这样子的话呢，心念呢容易停住，那么心一停住，这个妄念自息，无分别容易出现的，这是他的惯要。那么总而言之，做好了这个姿势，能缚住妄念，使伤心气摄入静脉等等，有这样的好处。那么心从这个脉走的时候，由于控制好了它，这个妄念就动不起来，能听得住，这样就包好了心。那么由于心现了妄念，这个无分别就容易出来，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下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五眼睛像兽王色罗婆一样很放松的放下来，对准鼻尖，所谓失不善于欲境。大家需要明白，这是指眼睛下对鼻尖。那么这里说到兽王色罗婆， 就是芭蕉柿子，力大无比，哎，没有胜过他的。他在何处都没有任何恐惧。那么这里取他的神态，大家需要明白，由于他非常放心，所以坐在那里很静穆，眼睛特别放松，特别安静。眼睛向下对准鼻尖，就是为了不让心事跑到别的地方。大家需要明白，这个我们的眼睛很敏感，容易受外物吸引，影响到心，所以呢，要控制得宜。眼睛往下对准鼻尖，就是表示一个方式。这样眼睛呢，不会受其他东西的吸引。内在的心就安静下来了。那么接下来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留色敌伤恶故，咽喉不干。”那么意思呢？这个色敌伤恶就是鼻作口，牙齿扣住，舌尖自然微微的抵着上颚。那么这样呢，自然会生出津液。舌抵上颚，主要就是调摄细脉，而且呢，能让前后气明点得到循环。那么适当加以运用，做的时间长也不会唇干舌燥。啊，有这样的这种必要性，有这样的一种好处。那么接下来又说到，七，嘴唇和牙齿跟平常一样放过，身心会松下来。那么意思说，嘴唇和牙齿都跟平常一样，很自然的，不必改变样子，这样呢，自己的身心容易松下来。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明白这样做其实啊都很重要的，而且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呢真正禅修打坐。那么这个上座之前，或者说坐上，要非常非常100%精力集中，专注在这个修法，一元安住在这种修行的三法上面。那么他的这个毗卢其实做法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就是说，是成了一种密宗的秘诀而做引导啊，是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明白，这些是特别殊胜的，也是呢，对于这个修法呢，从自己的身口意这样的三要完全专注在实修法上面。那这样的缘起上面，那就不一样，他修法的结果。或者说，在上座没做修法，他的这个身心状况特别如法，元气非常好，所以呢，修行也非常容易成功啊，是这样子。那么下面说到，如是作其子，脉如以渗出，气如以脉出，随后气如以自出，气如自孤，性德薄之，其宰。气的马上后有吃得住气，就自然吃得住心，如是宣说。那么这也是给我们就是做一个如实的交代，因为我们的这个气脉明点，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身心啊，在明眼元气上，他们彼此之间就成了一种能依和缩依的一种关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就是从自己的金刚坛城圣上面去下手，来寻找自然金刚般的不生不灭的无为的智慧，通过尊重的方便，让这个本来面目金刚智慧显出来。所以呢，就是要修的过程当中啊，非常非常理想的，效果非常好的，比平时呢增长100倍、1000倍的方式需要修的话呢，那么肯定它有个很好的元气。那么元气从肾药、扣药、医药这三个上面，首先创造非常非常理想的、非常圆满的一个修行的境界，那肯定首先从这里下手。就像过去当年大智大悟的 释迦佛前面他也是金刚驾伏坐，而且呢他有非常非常猛力的一种勇气啊，就这个一直在金刚驾伏坐的状态上面去开悟成道。然后呢就是在金刚密法讲很多很多修法，那么知道这个主要就是无方佛当中啊，毗卢遮那佛他就是在中央，非常非常一种让人觉得啊，确实他的身心呢非常调弱，非常这个安立，非常激进，在安住根本地，或者就是说如万法的色相本性如如不动的一个境界，完全可以就是看得到。所以呢这个呢跟这个其他的宗派其他的下下层的讲法，包括这个跟外道等截然不同的一种因道，所以这些都要记住。那么这里也说到脉如以生出，然后气如以这个脉出，然后这样气到了自出，它不会随便跑，那这个形式也就自然停止下来，或者说不像原来那样不会乱动乱跑，它呢就是跟着气在一起，气调整好了，那持得住自己的心，这样子再转入修法的说缘上面，那就是完全回修法上面有所帮助，而且呢修法很明显的修得出来，能够增长啊等等。这些呢就是上界生娃说啊，在这个密训里面普现如来如是宣说的，是这样讲的。这样了解了以后呢，我们就知道哦，这样的圣药就是密宗的一种秘诀，都可以这样理解。这些有真正可靠的大德的金刚句，然后翻译出来，大家听了学好了，再去修的过程当中呢非常方便，因为操作的时候呢什么都很清楚，是这样。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结果啊，我把这个圣药的一些关键的问题到不得不理解的问题啊，这里再补充来讲一点。这个怎么讲呢？下面就是看一下就知道，金刚乘共同前行，引导之部分编织言教解脱彻，这个片段翻译了以后啊，我想对大家还是有很多帮助。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里面关键做这个圣药，也就是说毗卢其遮座这个每个的好处，每个的这种必要或者说整体上做圣药的关键问题上全都会通，全都会抓得住，这样子再去修的时候啊，在这种如法的操作上对大家呢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这里说到的大家需要明白啊，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也不是自己想什么就是讲什么，不是这样，这些都是呢根据成就者的金刚句。所以呢这里呢引用大成就者悉心加差著作力的一些片段，让我们人人认识潜心修持中的要点，而且这就是金刚乘共同潜心引导它的一种部分。这个部分就是对大圆满共同潜心引导的补充说明，大家需要明白，这并非他自己有什么一个创新，归到都是呢前面的大注释定下来的，只是针对世代针对弟子等的情形自己加一些说明而已，所以叫部分。那么说到解脱彻啊，就是标明本法的作用，能以此行之解脱之地。那么这里首先简单介绍作者悉心加差尼尔密班曼南迭的传记。那么悉心是尼玛派六大寺院之一，加差就是不处的意思，他的名字就是尼尔密班曼南迭。那么他五岁的时候呢，被请到悉心寺举行坐窗仪式。那么他曾经在江宫罗珠他以及这个文殊、麦旁、仁波切等大德面前，非常透彻的闻思呢，献密无数典籍。尤其在不共的护主江清泽王勃那里，得到许许多多僧光的陈述、观定和引导解脱，特别是得到了金刚上师满篇清谢版的 大圆满所有侨居的教授，得到了新传政务。那么此后呢，他就决定在基金处扎西曲林寺居住，发誓永不离开，直到圆寂为止。他一直在那里试修，而且呢亲见了很多特殊的本尊，哎，尤其是这个吉祥普巴金刚他都亲见到了。而且呢他后面在这个岩石上呢留下他的脚印，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成就啊等等。那么他的表现呢常常是以英敦瑜伽士的一个身份，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很卑微，很平常，总是说我不知道，我不懂，谁都不了解他那阵的高僧。尤其这个罪业累累的人见到这位上师，他们心里也会对世间产生严厉处理性。他是无数见闻一处的众生都安置于轮回右边之地，而成了最后有生的身份。而且呢他向大编制隆钦把法王做过虔诚的祈请，之后呢亲见了隆钦把智慧神，得到了殊胜的加持。那么他致力于大圆满心髓法的修持，培养的弟子主要有第六世西钦让江诸哥，还有这个法王丁郭齐哲仁波切等等。最后他完成了佛教和众生的事业，寿命将近至是就给信子第六世西钦让江留下遗嘱，就说到要向莲花生大师祈请。说完在无数气的征兆当中，将色身受之原始法界当中，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大成就者，而且就是一辈子着重思修的大智大悟的很多特殊的本尊，很多上师都见到，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注释。那么他写的，那么这里面他怎么讲呢？我们就下面逐步逐步做解释。第二，中山以共同四部推心法，尽之自相续分二。一入座前之前行，二分说别别修行。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共同四部推心法就是跟小乘共，跟大乘先叫共，所以叫共同。那么修此法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退掉一切世间淡作，不仅仅现世淡作，还包括来世淡作。那么推掉了之后呢，一心去入解脱道，就进入了内前行上面。那么这里说到尽智自相续，意思就是说由于自相续当中呢有很多很多意乐行为的染污，必须透过这四部推心法观察了解到人生的大义，寿命的无常，轮回苦患，业果不续，才知道一切追求世间法的行为全部都导致率祸，会出现无穷无尽的生死过患。所以呢必须清除掉内心对世间的贪求，由此延缓处理，一心求解脱。那么由于自相续有很多很多颠倒的意乐求取的行为，就像这个田地凹凸不平，很坚硬干枯等等，所以呢必须透过法的铁力去根治它。那么根治之后，这个心地平治了，柔软了，趋向解脱了，才能够在这上面种植内层的功德庄稼，会由此发生出世间的皈依利乐无边由庆的菩提心，六度的色心为真道故，即大智量，清除罪障，跟上师心心相印等等。此前一定要平整心地，所以这个叫做静止，静止之相续，这个静止还是这样。 那么正是修之谦呢有如作谦的前行，或者说慎扣意等的准备工作。那么这个前行很如法的做好了，就能够非常顺利的去入真行当中。大家清楚啊，一切万法都是缘起，缘起没有做不好，直接影响或者障碍真行，使它难以相应。因此呢，真心自谦关键要做好前行。那么这里所说的前行，是指修没做法之前应做的法行。譬如这一座要修下面难得，修的内涵是这一座上的正心，那么在修之前要做的就叫做他的前行。所以大家清楚啊，任何东西都有真有前，正是要做的内容叫真，之前准备的叫前，应该配在不同的地方去了解。然后说到第二，就是分说别别修行，就是分别来说四部推心法所包含的各部分修行的内涵，是这样意思。那么下面又这样说到，处则在不生咒时，人之心作妄赖，夜间读诵之神等经律之词的进处。那么一次呢，真正要如理如法，要上座，要打坐入禅的话呢，首先要选择一个寂静处。这个静处的要求是不要生经律的词，这个词就是表示障碍。就像我们走路的时候啊，地面有很多禁忌，就无法通行，处处有阻碍。这个比喻我们要修经律的话，这个心要仔细各种的念律，一心系在法上面，这个叫做静律。那么以心一静心为体相，既然要安心，就不能受外境等的干扰。这里尤其标出这个声音。如果修行者在官方中能很好的遵守纪律，避免与人的来往，也不会看到什么，那么在这个时候干扰多的那就是声音。所以呢，要选择寂静处，住在白天没有很多人来往的嘈杂声，夜晚呢连这个小喇嘛念藏文或者读诵等等声音都没有，非常宁静寂静之处，没有声音的干扰，这个心就能够住在所缘上面。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我们的这个心呢非常敏感，一旦出现一些这个声音就被牵引到外面去了，这个时候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安住在所缘上观修。那么诸如此类声音的干扰都叫做经律之次。而且这里也说到了等，等在那还包括其他的各种人事的打扰，或者饮食不当啊、睡眠不当等等，都会干扰静虑。那么总而言之，在寂静处要避免人事声音等的干扰，这样呢才能够保证长期贯修而有所成就。因此呢，选择寂静处非常重要。那么从今天城市的状况来讲，很多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自己的房间，这个时候呢应当因地制宜，拔掉电话线，关手机，关好门窗，交代好事物之后呢一心安住，只能这样来做。我们应当感到惭愧，业障中没有很好的寂静处，的确在修行的圣章上缺乏祝愿。尤其这个初学者需要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不受干扰，才能够在很微细的法义上面真正安住上去，否则心一动一受干扰就没有办法修持了。所以大家要知道，常念是修需要很多福德资粮，而且内心要有很坚固的道心 居住中中才能成败，并非凭想象就能做到的。即使目前得不到很理想的修行的环境，仍然要在心中发愿，多积资粮，铲除业障，希望能有道上更好的进展。在任何情况下绝不推辞修法的心，这一点尤其重要。那么悉心迦叉仁波切这样说道：于苏轼的坐垫上修圣药，毗卢其子。就是说在一个很舒适的坐垫上，不要感觉太硬太软不舒服等等，以免在修持的时候发生干扰。我们的心很娇贵，稍有不安稳就受影响，就没有办法安住。尤其像这样的观修，需要性呢非常寂静，非常明了，不能动一点点，影响一点点，才能有很好很好的法上的观照，法上的运行。因此呢，坐垫很重要，要坐得很舒适，这就是标准。坐上去以后，不至于分心受干扰的。然后呢，说到这个圣药毗卢其子是持圣的要点，就是按照毗卢遮那佛的其子做法来处理好缘起。这个做是好了，气脉就顺，心就不会乱动，之后呢才能够依缘注意观修上面。否则身体没有调好，会有非常大的干扰，身不安心就不安，也就没有办法观修的。所以呢，第一个圣药极其重要。那么说到其实就是身体的七个关键部分，一旦调好了，脉气心都会因此而调整好的。大家需要明白，一个事情有关键的这个部分，一旦这关键的这个部分处理好了，全体就被调整到规范当中。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个棋子就是七大部分，就像一个国家有七大部门全部利顺了，那么这个国家就能够非常通畅的运行，跟这一样。所以需要明白，其实就是七大部分是最关键的几个部分。那么有人当中又这样说道：一，梁柱坐下右上解金刚架趺坐；二，受戒定音；三，两肩屏障；四，脊椎自然自舒入地金钱；五，色地上阿；六，金曲未复；七，眼球不动，睫毛不眨，翠丝鼻尖前方虚空，透部外泄而自气，需要身体一切部分都集中精力而住。那么这里前六字做法如同备忘录里面的解释，这里只说做第七字的方式，因为这里交代的比较清楚。也就是说，这是调整眼睛和头部的一个位置，眼球不动，睫毛不眨，眼睛呢翠是鼻尖前的虚空。大家需要明白，看虚空时由于没有任何所缘的相，这个心自然会放松的，不是盯着鼻尖看。大家需要明白，盯着鼻尖看那样很紧张的。二是呢，看鼻尖前的虚空，然后呢就是头不歪左不歪右，很正直，这是头和眼睛的一个姿势。那么这里总的要求就是说，身体的一切部分都处在能集中力量的一个状态。大家需要明白，修法需要身心有力量，涣散了就不行了。这样安住，心就不动摇，有规律，而且呢，就是 精神凝聚能专一的在一个点上运行，从头到尾两个小时完成修法的。哎，一周一般讲两个小时，那就是从头到尾两个小时完成修法的。因此呢，要注意处理好这个身体，让它很好的用在修法上面。那么迦叶仁波切又这样说道：其原因渗入肚丝，脉入道路，其如麻，是如博人之故。好好运行的话，名门百折之故，如同人马入内而被贯之，不会乱走一样。那么一次呢，这个捉毗卢弃置圣药，有恒深的身心元气。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呢，以这个譬喻来说明，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如同城市，里面的这个脉道呢，就像城市里的道路。我们身体内的气呢，就像马一样在脉道里面走，上心气、下心气等等。那么我们的这个形式呢，就像这个薄刃，必须骑在气的马上运行。那么以这个缘故，如果能好好运行的话，这个命门一折折掉，这个人马就入到了尊贵里面，不会出规范，不会跑到其他的道上面去，这样就控制好了。那么这个问题再进一步，大家需要思考啊，抉择。就像一个城市，有很多主干道、次干道，交警把人和车都安置在正确的轨道里面，不乱跑，就能够有条不紊的运行。那么以这个缘故，迷门一旦给拦住了，这个气就不散在别的门径里面。大家需要明白，任的这个迷处啊，两边都有脉，气一旦跑到别的脉里面，那么这个杂念烦恼顿时就会起来的。如果这个气运行在正确的轨道里面，各种烦恼都会自息，心没有杂念，这个时候就控制好心了。所以呢，只要控制好气，把它安置在正确的脉道里面，这个形式呢就跟着其走，不会随便乱跑的，这样就把心调整好了。那么心调好了，就可以自在的往要修的方面转入。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就是肾调故脉调，脉调故气调，气调故心调，心调故能吃得住，安置在修行上面。反过来要知道，身没有调好，这个脉就是乱的，气就像这个野马一样乱跑，这个形式就跟着它走，这样就无法控制了，非常混乱了。心如果控制不住，修法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要这样来了解。但我们恐怕还没听清楚，迷门折子就是不能跑到别的路线上去，要在安稳的正道上走。交警把它控制好了，它就在正确的道上走了。所以心是人，气是马，那么波子一样的心自己无法运行。为什么呢？身和心是难以说离的关系，一定要一直气这个心才能运行的。所以呢，这个心骑在气的马上面，走在脉的道路里面，而且要让它全部进入正轨，很好的在脉里走，而不跑到别的地方去。这个时候，由于气不乱，心就不乱，不会产生杂念，会很安静的住在修法里面。相反来讲，脉没有调好，这个气乱走，这个心就无法控制，这个时候人就处在妄想纷飞，动各种的杂念， 贪嗔等等当中，而无法修法。所以呢，这个生药是前面第一个关键，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迦叶仁波切又这样说道，犹如舍有甚至然不恰的话，不先出故，作了圣药即将会大熏覆的方便故，主智慧之先将会正障。那么意思呢，本有的金刚身是很稀奇的，尤其这个金刚身特别重视方便，修好了起买明点，智慧顿时会出来。那么这个毗卢弃子就是一个大方便，这里用譬喻来做说明。譬如这个舍有较等自分，但是一般看不到，不恰的时候处在一种阴畅的状态，使劲恰一下就会出来。一般人认为舍没有脚，实际舍是有脚的。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有如来大智慧，做好了这个圣药，游戏顿时会出现智慧增长的相，甚至呢出现开悟无分别智慧等等，有很大的必要。金刚圣的坛城处理好了，做好那圣药，做一个大的熏覆他的方便，实际上熏覆的就是契合性，那么以这个缘起力，智慧就会呈现出来的，这就是修生药的要点。而且这里说到智慧之先将会增长，譬如打坐的时候身体跳得好，会发现心很清明很敏锐，觉受增长等等。为什么呢？这是由于调好了身，智慧的量就在增长。相反来讲，如果气很乱，性很乱，那就表现为智慧的程度降低了，不灵光。那么调好了身，心马上会变，之后看什么书想什么都很容易出现所愿形象，这样会增长智慧的。所以呢，故圣贤说暗耳喉能虑，甚暗则道弄，有定发挥等等，都有身脉气性的道理。那么身暗了，脉顺了，气痛了，心就稳了。心暗有虑，就是有修法能非常亲密的关照，那么这样道业会很兴盛的。那么有定发挥，就是这个身调好了，气就很顺，在正确的脉道里面走，乃至呢入中脉等等，气受到正确的脉里面，这个心就跟着气在这个道上走，它就定了，它就暗了，就像这个油灯不乱动的时候光会出来，心暗了智慧就出来了。这个智慧呢，有文思修各方面的智慧。总而言之，从整体上来说，只要有定，智慧就会出来。如果做好了，甚至呢，无分别智慧都会现前的，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迦叶仁波切最后这样说道：诸前辈智者、成就者曾说，有诸子好圣的缘起故，心中现起正德，有如是所为之意。大家需要明白，这是特别大的要点知识。组织好身体气脉等的元气，那么心里呢顿时会现起正道，身心有如此密切的关系。那么这就说到组织好肾的元气故，那么组织元气就好比把杂乱无脏的事由次第的组织好，一个个因缘聚集起来，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结果，把身体从教导偷中药的七个部分调控好，那么各方面的因缘聚集好，内在心中就会掀起正德， 各种秀亮乃至真我都会出现的。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我们的心在气上面，气在脉里面，脉在身体里面，这些一旦杂乱了，严重了，甚至会发疯的，或者呢谈成是非常痴梦的，这样会堕落恶趣的。如果调控好了，那这个烦恼就不乱动，杂念不嫌隙，这个心始终很安宁，很宁静，安住在法上面。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身调好的缘故，心就在正面运行，跟这个法相应，真的就会出现的。这是前辈智者成就者们所说。所以呢，首先调好身有这样的必要性，哎，大家需要清楚，需要明白，这样我们就知道，哦，这里龙清凝体前行引导，它的的确确就是按照成熟引导，从没做伤做自欠，它的深刻意三个要点上，让我们这个如法的一种如坐的姿势，或者呢跟修法非常非常相应的，对修法最理想的一个缘起在制造，是这样子，在这个状态当中去修法是真正的非常真实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我们自己的身心两个是有密切关系的，完全成了人与所有的关系，所以呢首先从身要调整，这是非常重要，而且呢有很大的好处，它的必要性上面一个一个都抉择下来了，这样之后我们就非常清楚了。否则呢，平时很多人修法，他这个身要口要意要这些都没有去如理如法的做，这样上座就是不如法的上座，或者说上座修法不理想，不会心特别专注在法上面，不会正式成功的。所以呢，这些元气的问题啊，大家一定要清楚。那么今天啊，潜心引导的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共同啊学习大圆满、潜心备忘录、三根为主，一切十方善施是法界凡夫圣者有漏无漏的三根，全部做有重的大随喜心。然后呢，把所有的三根汇聚在一起，然后呢，以大乘的利他心。伟大的光大的菩提心摄持下，为了一切诸目有情，也就是说是法界没有得福的一切众生远离苦因苦果，获得圆满正等觉，究竟无虚道，普贤信愿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完全现前，开发如来藏的本心，圆满智慧力大用的境界，圆圆满满成就，圆圆满满现前。为了这个，请到我们呢以这样的一种随喜菩提心摄持下，普者回向，念修普贤行愿品。
我以大一切
所知真的金刚。